这个175页。现在就这么啰嗦，你说等到70岁会这么啰嗦？好像没开吧？现在没声。老妈，是我这儿。这回开了吧？你把它分开是吧？
哦，
它是那个上网卡的问题。那个上网卡它肯定会记的。你们到现在还停留在我2005年、2004年的水平上。就网络转播，你必须用宽带线。除了这些个3G，你再怎么先进，它还是有问题。只有那个线才行。不然的话，就最早2005年讲体型论就用的那个最早那个上网卡，结果导致的现场呢也听不进来，听不清，录音也录的效果不好，网上也听不清，它就是有那个电信的那个嘟嘟嘟嘟嘟嘟嘟像那个底下电台一样的，就一直在干扰。只有宽带你接个线，最笨的是最安全的。来，175页，从那个这个地方，真如熏习亦有二种，云何为二？是吧？昨天是从这儿开始的吧？从这儿一直读完，读到这个，把对峙斜直，看看咱们能不能给对峙了啊？到200页，分别发起道相之前。不入实质故，真如熏习亦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自体相熏习，二者用熏习。从这开始，真如熏习亦有两种。
云何为二？一者自体相熏习，二者用熏习。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至来，具如后法。
没有不可熏也，若就熏也之气，以此二义，同常熏习，亦有义务，令与众生念生死，乐者涅槃。自信即真有真无法，发当于熏习。故曰：若如是义者，一切众生悉有真如，人天熏习，云何无事、无尽、无量前后差别？皆因一时知识有真如法，即修方便能入涅槃。答曰：真如本因，而有无量无边无力，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后何不同故？我同三同上烦恼，以无明起差别；我见爱染烦恼，以无明起差别。如是一切烦恼，以无明所起前后无量差别。为如来本之故，有诸佛法有因有缘，因缘具足，奈何成办？无不中我性，知无我之因。若无人知，故假方便，能自消怒，无有是处，众生迷耳。虽有正因熏习之理，佛不欲诸佛菩萨善知圣人，依之为远，能自断烦恼如涅槃者，得无是处，多 我虽有外眼之力，而内心马未有积极力量，亦不能见生死苦，乐死涅槃。若因缘具足者，所谓自有熏习之力，又为诸佛菩萨等慈悲愿护故，能及见苦之心，信有涅槃，修习善根，以修善根成佛故，则真是诸佛菩萨施教利息，乃能进取向涅槃道。用熏习者，皆是众生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意，略说二者，云何为二？一者差别远，二者平等远。差别远者，此人立于诸佛菩萨下者，从初大意施求道时，乃至得佛，于中若见若缘，佛为眷属，父母诸亲，佛为执事，佛为挚友，佛为冤家，佛为施舍，乃至一切所作无量祈愿，以其大悲清晰之力，能令众生增长善根。若见若闻得离苦，此缘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近缘，速得度苦；二者远缘，久缘得度苦。是近缘二缘，分别为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增长心缘，二者受道缘。平等缘者，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自然熏习恒常不舍，因同体之力故。谁因见闻而现作业，所谓众生一律三昧内，乃得平等见诸佛故。此即用熏习，分别为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为相应，为凡夫二乘出八义菩萨以意意识熏习，以性命故而正修行，为得无分别心，与意相应故，为得自在业修行，与用生命故。二者以相应，为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与诸佛之使用相应，为意法印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复次是传法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者有断，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尽于未来。此意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即用熏习，故无有断。复是真如是以降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分别，非显一生，为后即灭，熏习常本，从本以来，尽自满足一切功德，所谓自己有大智慧光明一故。愿照法界一步，真实即知一步，知行心一行一步，常乐我净一步，清凉不变自在一步，具足如是过于恒沙，无以不断，无以不思议佛法，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一步，名为如来藏，一名如来法身。文曰：上佛真如极离平等，离一切相，云何不说即有如是种种功德？答曰：虽实有此处功德力，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位唯一真如，此意云何？以无分别，离分别相，是故无二。故亦何以得说差别？以一业识之灭相之，此云何事？以一切法本来无心，实无余念，而有妄心，独曰其念，见诸境界，无说无灭，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一如，若心起见，即有不见之相，心性一见，即是念造法界一如，若心有过，非真实之，无有自信，非常非老，非我非心，若道三遍，则不自在，乃至具有过恒河沙等妄善之力，对此一如，心性无动，则有过恒沙等诸行功德相应实现。若心有起，更见前法不念者，则有所少。如是净法无量功德，即是一心，更无所念，事无满足，名为法上如来之道。故此，诸有应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慈悲，救度波罗蜜，摄化众生，欲大喜悦，尽欲度脱众生一切，以无限劫数，尽欲未来，以取一切众生无极生故，而亦不取众生相，此亦何意？为无始至一切众生皆与其身生处平等无别离故。亦有如是大方便之，直灭无明，皆 健美的爬身，自然还有不思议业种种行政节律深入的练习切磋，又以无忧天下和利益故，为诸佛如来为是法身志向之身，第一念力无忧世纪境界，以律师作但随众神见闻得意，不说为用。此用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以分别实心，凡夫二十境所见者，以为一身，以不是在世见故，见作外来，举色分体，不能尽之故。二者以于夜视，为作菩萨从发愿以安置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三有无量身，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法，所住一处，亦有无量种种庄严。随所持念，应无有边，不可取定，离分其相，随其所因，常能住持，不为不施。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其心，皆不思议体之具足无量恶相，不着为报身。又为凡夫所见者，是其出色，言语略貌，恶见不着，种种一类，备受恶相，不着为应身。不死无八亿菩萨能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实具色相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与分歧，唯一心见，唯一真如。然是菩萨由自分别，以为无法身为故，获得信心，所见微妙，其用转性，乃是菩萨明心，见智究竟，若离业时，得无现象，以助破法身，不就于此色相及相的解故。问曰：我助破法身是依于色相者，云何能见色相？答曰：皆是法身是色体故，能见于色。所谓从本以来，色性无二，以色性皆是故，色体无形，说明自身；以智性皆色故，说明法身，练一切处，所见之色无有分歧。谁信能是十方世界无量菩萨、无量报身、无量庄严，各个差别皆无分歧，而不相妨？此类心是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用意故。
复四祖师
显示众生灭门皆入真如门，所谓归修五音，色之于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九世终不可得。如若迷故，为众为心。方是如来，众生一耳，无因亦故，为心无念，心识不动。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身入真如门故。
对
是邪者，一切邪智皆依我见，若离于我，则无邪智。是我见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入我见，二者拔我见。入我见者，以诸凡夫所有五种，云何为五？一者观修多罗娑，如来法身一应寂寞，犹如虚空，以不知为过错故。皆为虚空是如来性，云何为智？秉虚空相，实其妄法，体悟不实，以对色故有是说天下，定心生灭，以一切色法本来实心，实无外色。若无外色者，则无虚空相。所谓一切境界，唯心妄起，故有若心因妄动，则一切境界灭，唯一真心无所不灭。此为如来广大行持究竟之意，非如虚空相。二者文修多罗娑，世间诸法毕竟体空，乃是涅槃真如之法，以毕竟空。从本以来，此空即一切相，以不是为过错故，即为真如涅槃之心，为是即空。云何对此？云真如法身自体如空，具作无量性空德故。三者文修多罗娑，如来知道无有真解，体会一切功德之法，以无解故。皆为如来之上有色心法四相差别，云何对此？以为以真如意说故，以深远难以视现说差别故。是者观修多罗娑，一切世界生死染法皆以如来上而有，一切诸法不以真如，以不解故，为如来上自体具有一切世界生死染法。云何对此？以如来上从本以来，唯有我能摄杀生诸心。不以真如意故，以过恒沙人烦恼难法，为 上有性质本土，从无始而随成贵族与外上先命土。若如外上既有妄法，而使众位有习妄者，则不是诸乎？古者论修多罗说，以如来上不有生死，以如来上不得涅槃，以不解故为众生有始，以见始故为如来所得涅槃，求其中地还作众生，云何类似？以如来上无前计故，无明之相亦无有始。若说三界外更有众生实体者，以这是外道听说，有如来上无有后继，如何所得涅槃？以这是先命得无后继故。见得以二神正更故，如来但未说人无我，以说不究竟，见有五阴生灭之法，不为生死妄取涅槃，云何对之？以五阴法四气不生，则无有灭，本来涅槃故。故是究竟迷妄之者，当是染法净法皆皆相待，无有自相可说，是故一切法从本以来，非色非性，非智非识，非有非无，毕竟不可说相，而有言说者，当是如来善巧方便，假以言说，言道众生，其数据者，皆为一念，非一真故。一念一切法，令心生灭，如若实是故。
好，这个读起来是不是有点怎么样？文字越来越啰嗦，但是是道理反而简单了，对吧？所以这说明一件什么事儿？把简单东西复杂化是什么？是学者。那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呢？禅者。所以真如是什么？一心。一心是什么？一心就是佛，对不对？所以把复杂东西简单化，这就是佛陀的厉害哦。真如就是一心，明白了你随时就在这里面。所以越往后越发现文字多，实际上道理是怎么样的？简单的啊。看真如熏习亦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是自体相熏习，二者是用上的熏习啊。昨天我们已经把这块已经说到了一些，对不对？啊，说到一些，所以就接着从这儿啊。自体相熏习者，从无始世来具无漏法，备有不思议业作境界之性，依此二义恒常熏习，以有力故，能令众生厌生死苦，乐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发心修行。那么真如熏习中有自体相熏习和用的熏习啊，现在先陈述自体相熏习，即真如内熏。所谓自体相熏习者，是说无等凡夫一从无始以来先天的具有什么无漏清净的本觉，也具备有不思议明熏的业用和境界的性。明熏就是不思议明熏，就是悄悄的作用，没有显现啊。这个明跟光明的明在佛教里边特别有特指的，也就是有几种情况下特别说。一种说众生的这个六道轮回之间的转啊，从六凡法界到四圣法界叫幽冥入冥，就是这个明熏的这个幽冥冥王星，这个冥也就是幽冥入冥，它从黑暗走向黑暗啊，就在这个就在监狱里边继续做坏事是吧，永远就无期徒刑了，所以叫幽冥入冥。那么他在人家来管教好了啊，积极努力，所以幽冥入光明之明啊。所以第二种就是由阴暗走向光明。那第三种呢，是由光明走向黑暗，对吧？大学毕业了，熬成了一个市长，完了贪了，就是从光明走向黑暗。那么由光明走向光明，从人走向天，从天走向罗汉，从罗汉走向菩萨。所以这是一类，这个两个名之间。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菩萨来人间有四种境况。一种是自己不知道，就是这种幽冥的冥，他不知道自己是菩萨，但傻乎乎的他就行的都是菩萨的事情， 这种你们可能听说过很多人是这样的，对吧？所以这种他自己不知道，那别人也不知道，那有的是自己知道别人不知道，有的是什么别人知道他自己不知道，就四种。所以菩萨来人间也是这四种，也是一个是光明，就是自己知道，那么幽冥呢，就是自己不清楚，这种交互作用。此所谓不思议明心的业用，是说此无漏本觉之法，干嘛呢？来熏染用于我们众生的妄心，结果众生的妄心因为这个悄悄的熏染，所以发生了什么厌求之心，已成能观之智。已成能观之智是什么？这里边能观之智是什么？错，这里边能观之智是心和厌，对不对？厌轮回苦，心解脱乐，它是个二元法，所以这里边能观之智是比较低下的啊。那所谓境界之性，是说无漏本觉之法，不仅有明心的作用，还由于能观之智而成为所观的境界啊。境界之性，无漏本觉之法怎么样了呀？这个真如是不是一下子一动摇变成什么能所对立，就是这个意思啊。由于能观之智而又成为所观的境界，实本相对，也就始觉和本觉相对，则前者为实觉，后者为本觉。又如果是心境相对，则前者为心，后者为境。又如果以体相用，那么只讲体和相而论，则前者为相，后者为体。实因此心境即体相的二印，也就是这一个心境是包含了体一相的，对不对？故恒常的熏习于妄心，由于持续的妄心被熏习，所以能使众生发生厌离欲求之心，确信生死流转的己身中有真如的至宝，从而从事修行，此即真如内熏的作用啊。真如内熏是说这样子。那么马上就有疑问了，说若如是义者，一切众生悉皆有真如，都在熏习，那如云何就有的信，有的是无信，有无量前后差别？按说就皆应一时自知有真如法，勤修方便等如涅槃，这是一个问题，对不对？既然真如有自己的内熏之力，有用心之力，那一切众生都应该怎么样？平等的就全都好了，往这一坐，阿弥陀佛，夸到了极乐世界，是吧？就都怎么还会有什么呀？有的信，有的不信，有无量啊，有的前后差别。大约真如本体是一，而有无量无边无明，也就是罪过在哪？是在无量无边的无明，也就是无明有了阶级，有了次第，有了厚薄，从本以来自性差别，厚薄不同故，过恒河等上烦恼，过恒沙等，就恒像恒河沙一样多，那么的比他还多的烦恼，以无明起差别啊，就是以无明而有了什么呀？像恒河沙一样多的那么多的烦恼。那这些烦恼呢，有的积习重，有的积习浅，有的结构深，有的结那个尘垢的垢，有的结构的薄啊，所以就有了我见爱染烦恼，依无明起了种种的差别。如是一切烦恼依无明所起，前后无量差别，唯如来能知故。我们能知道吗？我们能知道，知道在哪里啊？啊，这个人习气真重，是吧？我们指责别人的时候，你看这个人这习气真重。那有一个笑话，一个年轻人就脾气不好，三个老头在这个理发店就说，这个小伙子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暴。刚好小伙子在这个走过这大街上，一听进去把两个老头一手一个揪起来了，你说我脾气暴。两个老头说，那你现在在干嘛呢？哦，小伙子哦，夸把两个老人家放下了，脾气暴。哎，我们都不自知，所以为佛如来能知故。又诸佛法有因有缘 因缘具足才能承办，所以光有种子没有条件是不行的，对不对？光有条件没有种子也不行。那么但是我们上一些企业教练培训课会才能培训，他会给你画一个黑板，黑板上画，是吧？有了10000个客户，有了这个跟客户沟通的 HR 的内部的管理方法，对外的这个沟通的技巧，所有都有，但是没有什么，没有你想赚钱的心，能成吗？啊，然后他一一画，没有客户，你有心，能不能用心创造出客户来？可以。那没有 HR， 没有自己的内部的团队，核心团队和中层团队，下层的劳动密集型的员工，可不可以创造出来有心？所以那么我们用在这里头对还是不对？啊，所以有些培训课，等一下晚上我要见一个人，他老在做培训，约了很久他要来见我。所以啊，因缘具足乃得成办。如木中火性是火的正因，也就木本身是具备怎么样燃烧的可能性的，是火正因。但是如果无人知，没人知道钻木能起火，所以你看西方神话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被宙斯大神给罚了，就因为他偷了什么，偷了火种给人间，是吧？那中国呢，这个火从哪来的？燧人氏，是吧？燧人氏钻木起火。那你们看那个荒岛余生谁看过？是汤姆汉克斯还是什么？是汤姆汉克斯演的，是吧？啊，整天忙活的，那个做那个联邦快运，就讲究效率，一分一秒都不能差。突然飞机失事，4个大皮箱子就把它飘到一个荒岛上，一开始就最后开始怎么样？看他在那沙滩上捞了一个鱼，然后那钻木起火，那个手啊都是，那个要达到什么一定的速度才可能出火，他只是怎么这样没用的，出不来火。所以还要知道什么，要假方便，方便就是手段的意思啊。能自烧木无有是处，所以你让尽管煤是吧，石油都是怎么样有燃点的啊，有燃点的，你要不讲方便，有些可能是自己爆炸了，但是绝大多数是需要靠一个手段的。所以众生也是如此，虽有真如内因啊熏习之力，但是如果不遇到诸佛菩萨或者善知识等以之为外缘，能自断烦恼入涅槃者，则无是处。若虽有外缘之力而内净法未有熏习力者，亦不能厌生死苦，乐求涅槃，是吧？就是佛菩萨整天在这说，整天说，就像说，哎呀，生死可厌，这个烦恼可离，涅槃可得，解脱可证。他整天说，但是你从来不听，不去行，可不可以？不可以。这就像我们就是手机啊，那个信号无论联通的、移动的什么的，但是你从来不充电、不开机，行吗？那没用，你用不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道理。若因缘具足者，所谓自有熏习之力，又为诸佛菩萨等慈悲愿护故，能起厌苦之心，相信有涅槃，修习累积善根啊，以修习累积的善根成熟了，则知诸佛菩萨示教力习，乃能进去向涅槃道。所以这个诸佛菩萨示教力习是什么意思啊？示教告诉你方法，告诉你理论，告诉你道路，什么力习就是你得真正去行，叫现法乐住啊。所以佛法不是说圣人告诉你了你就信了然后你就解脱了，那就像你感冒了怎么样，说要吃黄连或者是吃感冒冲剂，你都明白这个道理了，然后呢黄连也没吃，感冒冲剂也没喝，然后你的鼻涕眼泪还是得流，对不对？所以施教力习 这个利息就是宪法勒住，你很欢喜的走在这条路上，乃能进去向菩提道，就逐渐的向菩提道上，逐步逐步的按照人成、天成、声闻成、缘觉成、菩萨成，最后实信、实住、实行、实地，啊，这逐渐逐渐的向上。这段好理解吗？是吧？应该是很好理解，嗯。那么用心习者，即是众生外缘之力，如是外缘有无量亿，略说两种，云何为二？一者差别缘，二者平等缘。两种真如熏习中，既说自体相熏习，次是用熏习之意。所谓用熏习，是说从真如的用大中显现报身和化身，成为外缘教化众生。这种用是自受用还是他受用？是他受用啊，是成就外缘。此外，熏中虽有无量之意，但可啊大怪概括为两种，一是差别，一是平等。所谓差别缘，乃是应众生的机缘而显示种种相；所谓平等缘，乃缘为显现佛身而行教化。有时为了度众生的方便，是不是不得已要有些方便道？所以有这个法门那个法门，但是等到根基成熟了，就会怎么说？所以你们谁读过涅槃经举手。涅槃经谁都没读过。涅槃经有两种啊，在南传佛教的这个涅槃经又叫游行经，就是游行是非那两个字，叫游行经。但是他的思想是南传的原始佛教思想。那大乘的涅槃经呢，跟法华涅槃是放在一起的，也就是世尊快入灭的最后一天一夜讲的涅槃经。那么小乘原始佛教讲的叫四念住也好，四种修行观心的方法，叫无常、不乐、无我、不净，那最后在涅槃经里边开始出来叫涅槃四德。什么叫涅槃四德啊？就是常乐我净啊、那也就是佛陀要走了兜底脱出自己的什么心法啊，以前是因为你们执着，所以我就破你的执着。现在我要走了，告诉你，实际上涅槃是有常乐我净四德的啊，这就是平等啊。那差别呢？所以应所就是应随众生的这个根源基，他的那个根性如何，然后菩萨就显现不同的教示方法，到了最后成熟了，只有一法，没有无二，亦无三。所以《法华经》说，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啊。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事，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之见。厉害吧？所以那佛之见需要立吗？是，所以佛立开示悟入是让谁去开？众生开佛之见，是吗？是佛之见，入佛之见，悟佛之见。所以开示悟入是给众生啊，这个道理好明白吗？啊，差别缘者，此人亦诸佛菩萨者，从初发意始求道时，乃至到了成就佛果，于中若见若念，有的是亲见，有的是心念，或为眷属父母诸亲，或为即使。什么叫即使？仆人下属都是即使啊。或为挚友啊，那很知心的朋友，或为怨家，知道了吧？所以这些佛菩萨怎么样？差别缘嘛，有时候就专门在什么，从冤家队中给你来，怎么样，教化你啊，或为冤家，获取四摄，四摄哪四摄？哪四摄？菩萨的 六度四摄法，四摄按次第，按次第，一定按次第，不失爱力行同事，所以不失啊，怎么来？我刚说完，马上重复。啊，力行同事，所以最高境界是你跟他做同事，厉害吧？啊，那也就是他要当魔了，你上哪去度他去？你去当魔去了。乃至一切所作无量行缘，以起大悲熏习之力，能令众生增长上根啊。前边是说自己怎么样，从佛菩萨那里得，对不对？现在是怎么样，能令众生增长上根，若见若闻得利故，是自受用他受用啊。此缘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近缘，速得故度故；二者远缘，久远得度故。是远近二缘分别复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增长行缘，二者受道缘。啊，你看他的解释啊。所谓差别缘者，是说菩萨佛陀使用一切众生各自的地位境遇，而使之显现身形，或使之怀念功德，或啊自显现身形。然则菩萨佛陀的众生教化的相状如何呢？或者变作眷属父母而对他施行慈爱，或者变作卑贱的即使而帮助他，或者变作知友而劝导他，或者变作冤家而恐吓他，或者发生作为菩萨众生教化的方法的不施爱与力行同事的四摄法，以致现世一切所作具有无量的行缘。由于如此发生深重的大慈，成为外缘即熏习，所以能使众生增长善根，获得见闻利益。此差别缘有两种啊，其一所谓近缘，乃言根基成熟者可得迅速化度；其二所谓远缘，乃言根基未成熟者需久远方得化度。此远近二缘又各分为二，即第一增长行缘，乃发生真如无漏智以前的方便行啊；第二受道缘，乃发生真如无漏智的正观。像不像掘宝啊？有点像阿拉巴巴去找宝去了，你得先知道宝藏之所在，然后再知道开门的那个咒语，对不对？阿里巴巴把门打开才可以。所以一个是受造缘，一个增长缘，再一个呢久远得度，一个是迅速得度。所以你看文殊菩萨有十二大愿，所以每个菩萨在因地，也就是在修行的因地的时候发的愿各不相同。释迦牟尼是多少愿？谁读过？哎呀，各位真是读书太少了。多少愿？释迦牟尼在因地发了五百大愿，那文殊菩萨十二大愿，药师佛本愿十二愿，地藏菩萨几个愿？地藏菩萨几个愿？几个愿？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就一个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正菩提。那阿弥陀佛呢？其实四十八大愿，这是夏莲居老居士给总结的，在康僧铠的一本里边不叫四十八啊。所以无量寿经大概有，现在流传还有起码有六种，要看康僧铠一本啊。毕竟这是经过诸大善知识经过皇家钦点认可的。那么夏莲居老居士当年民国年间在汇集的时候，就遭到很多佛教的这些大和尚老这些大师的反对，但他一意孤行。所以这些你像太虚大师、谭旭法师、来民国这个弘一法师，这些高僧无一给他来作证，没说夏莲居老居士汇集的无量寿经是合法的。那他找了一个慧明法师给他做，拍了张照片，对不对？所以以个人之力还是不行。要知道过去像这个四大义师，玄奘法师在哪翻译经典？在哪里啊？西安白马寺。你真能乱谈。那鸠摩罗什在哪？鸠摩罗什在哪？鸠摩罗什都在西安，他俩的。但逍遥园有多少人？六百人。玄奘法师八百人，凝聚的是全中国最优秀的 最优秀的僧侣和知识分子，所以有润笔的，有改文字的，有注解这个教刊这个义理的，才最后啊，你看《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奉诏，这是皇家的命令，皇帝的命令才译的，那最后都可以了，签字画押。所以万一出问题，这个玄奘法师是被责罚者啊，所以他一人之力就造了一个经，你想肯定有问题。所以阿弥陀佛不是四十八愿，这是现在咱们就以讹传讹罢了。那平等难者，一切诸佛菩萨皆愿度脱一切众生，自然熏习，恒常不舍。所以有的人那个赌咒发誓，骂天怨地，说令我烧香佛也怎么样？北方话，你们这句话骂人的，令我烧香佛也怎么着？你们都不知道，很难听。令我烧香佛也掉定，就说他怨天怨地怨菩萨怨佛，连他一烧香了，佛转头不看他。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佛菩萨怎么样，自然熏习，恒常不舍，犹如什么慈母一子，念念不离啊。以同体智力故，随应见闻而现作业，所谓众生于三昧乃得平等见诸佛故。以同体智力故，所以这个智力的差别有没有，是本体回归到本体那个境界，随应见闻而现作业，不再说客气话了哈。随应见闻而现作业，所谓众生依于三昧乃得平等，进入什么三昧？三昧翻译成汉语就叫做正定，所以一定要依于正定，才能够乃得同体智力。才能见诸佛啊，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够乱，不是说你在这念念佛就能见到佛的，你一定要进入什么依于三昧正定啊，正定。此啊，体用熏习分别富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未相应，为凡夫二乘初发意菩萨等以意识熏习，依信力故而能修行，未得无分别心，欲体相应故，未得自在业修行，欲用相应故。二者已相应，为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欲诸佛智用相应，唯以法力自然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再把上述的自体相熏习和用熏习更就所好的人而合说，分别之为未相应和已相应。所谓未相应乃是什么？地前，也就是初地以前的三贤啊，二乘位和三贤位。所谓已相应乃是地上的菩萨事业。所谓未相应者，是说凡夫没有断烦恼障，二乘没有断所知障，初发意的菩萨等，那与二乘是相同的，他们都没断什么？没断所知障，尚未断无明，故不能悟得真如意法界之理，但受五义和六识的熏习。来，马上五义，哪五义？不能这么说，所知业。那个什么呢？五义和六识，六识，所以随过随忘，随过随忘，这不行的啊！故又能以信赖真如之力而修行，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以什么在做功夫？以意识认识五义和六识的熏习，所以对真如是真见呢，还是纯粹对于圣贤佛陀的教诲的相信呢？所以信为主 啊，所以在意识层面做功夫，这时要靠信心，信心要不坚固，很快就动摇啊。何以明之为未相应呢？只因此位是有分别智，赏位和无分别心即真有法身之体相应啊。因而和厚德智的自在业及报化二身之用也不相应故也。所以不相应是怎么？从智慧上说，是不能够回到真如本体；从那个用度来说呢，不能够分享报化二身啊，所以都不相应。所以以相应是说初地以上的法身菩萨已基本上一分一分的断绝了无明，因此获得无分别心和真如法身之体相应，因而又和厚德智的自在业及报化二身的智用相应。一定记得所谓的报化二身智用相应，这个用是什么的用？是智用，千万记得智用啊，智慧之用。所以名之为以相应，是因此位的菩萨以真如法之力而修行，特别是八地以上自然的熏习真如而灭无明，宛如顺流而下的船，不劳鼓什么鼓闹是吧，还是鼓什么，这个字念啥所以不可深究，一深究咱们这个整天打电脑什么字都不记得正音了，对吧，叫什么闹还是照还是浊啊，真的好吧，是不是当什么桨？
船
桨啊，船桨就是，那是大船小船啊，大船的小船了，嗯，这都是问题吧所以这样研究海运史、河运史、船运史，嗯。复次，然法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乃至得佛后则有断，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即未来此于云何？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启用熏习故无有断。哎呀，然法从无始以来熏习不断，最后成佛了，怎么样，染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有一愿是空的，最后是哪愿？你们说啊，大点声，他们这哪一个会最后是空的？因为总有众生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请佛注释他总得有忏悔业障，对吧？当你已经这个什么染法从无始来的不断逐渐修习，最后染法彻底断光了，还有业障吗？没了。所以你还要忏悔业障吗？那不就是祥林嫂一样的我真傻，我真傻，天天我真傻，那不是精神病？所以真正的这个染法断干净了，他就那个就没了。净法熏习则无有断，尽未来，为什么？有一次有一个老比丘眼睛不好，他缝他的袈裟，结果他的眼睛不好，所以他已经就缝他那个三衣他就不行，他就喊，哎，我有件功德谁愿意做？没人来，因为他眼睛不好，所以脏兮兮的。佛陀说那我来做，佛陀就来给这个老比丘来缝他的这个袈裟。阿难就很不解，说世尊，你已经积累了人天福，福德是人中天中无人能比过你，你怎么还能做这种事呢？你猜佛陀怎么回答？啊？什么？那还是我经典的，不是你的。经佛陀怎么回答？福永远不嫌多，是不是？永远不虚多，所以你永远在修啊。因为你比如说，佛陀今天要给这些个这个IT 界的人士讲佛法，他这厚德智他就怎么学习？ 啊，上来就一棒子先把那个所有的这 IT 界都给打懵，然后再捞出来告诉你，打坐无常观心身受心法不净，无常不乐无我不净，然后再搞 IT 的都解脱成阿罗汉了，那手机苹果谁去开发去，那原子弹谁去研究去，核能核电啊，取代石油的这个燃料液化气谁去研发去，是吧？你想想，所以以真如法常熏习故，妄心灭，但是法身显现，启用熏习业无有，没有断啊。所以染法断，净法不断，这个要搞清楚。所以很多人在质问佛教，质问佛教就是不了解这个教理，不了解这个教理出的问题。哎呀，真不容易，我们看看这个体相用的三大，体相用的三大我们要倒回前一下，否则各位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体相用在哪儿啊。啊，在哪儿？在哪儿？从44页我们念一段啊。论曰：有法能起摩诃眼性根，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开始。
论曰：有法能起摩诃眼性根，是故应说。说有五分，云何为五？一者因缘分，二者地理分，三者解释分，四者修行契机分，五者全修地理分。
往下读。
诸佛因缘分，问曰：又何因缘二操所证？答曰：是因缘有八种，云何为八？一者因缘总相，所谓命令众生离相，得究竟乐，追求世间名利同性故；二者回理解释如来真实义，引度众生圣解无谬故；三者回令善根成熟众生于摩诃眼有常，担任不脱心故；四者回令善根为少众生修习信心故；五者回使方便消恶业障，善护其心，远离十万诸邪妄故；六者回使修习止观，对治凡夫二十心过故。方便生育佛前必定不推信心故；八者为是利益劝修行故。有如是等因缘，所以造作。对曰：修陀罗种具有此法，何须穷说？答曰：修陀罗种虽有此法，以众生根性不等，受解人别。所谓如来在世，众生立根，能说自本色心业生，原因一类，则不虚论。我如来灭后，或有众生以自力广泛而虚解者，或有众生以自力少论而多解者，或有众生无自力以欲广论而得解者，亦有众生不以广论无多为满，其色等是少论而色所以能虚解者。如是舌问非于如色如来广大身法无边异故，应说舌问。
接着读。
你说因缘分，自多地理分，摩诃眼者不说有二分，云何为二？一者法，二者义。所谓法者，对不动之心，之心则得一切世间法，住世间法。即于此心，即此摩诃眼矣。何以故？是心真如相，即是摩诃眼矣故。是心生灭一缘相，即是摩诃眼自己相应故。所愿一者，则由三种，云何为三？一者体大，为一切法深入心中无生灭故；二者相大，为如来大具足无量心体功德故；三者用大，为能生一切世间诸世间善念故。菩萨不能无法到如来意。地理分，自作解释分，解释有三种，云何为三？一者解释正义，二者对治邪正，三者分别发趣道相。解释正义者，以一心法有二成门，云何为二？一者全知无门，二者为生灭无门，是二门皆特色一切法，此意云何？于是二门互相立足。
好，咋样？我们读了后边的，再读前面的。 这篇论的文章清晰了吗？思路清晰了吧？为什么要造这个论？八个吗？为什么要造这个论？快说，刚读完就忘了。所以四体相用的体相用三大是吧，从一解释立一分就马上讲体相用三大，对不对？现在我们回来要回归到他在一开篇的体相用三大。那么中间他解释了什么？都心真入门，心生灭门，是吧？心生灭门是怎么流转的？有染是怎么染的？有觉有不觉之分，是吧？觉分了始觉和本觉，始觉分了四位，本觉呢分什么啊？随染本觉和性净本觉。然后再说环灭门是怎么样的啊？染法熏习，净法熏习，然后以各种各样的方便次第，然后逆流而上。所以这一个圆儿画回来了，再重挥啊，体相用三大。所以是生灭门时，一积讲法说毕，今更说体相用三大之意。在立意分中，曾分别为法和意，则以前的说明相当于法，现在的说明则相当于意。又在生灭门中，以上的说明相当于立意分中所说法中开出生灭。而讲此生灭，解释为是心生灭因缘相，其字厉害吧？是心生灭因缘相，演发了多少文章出来？是心生灭因缘相，这七个字来看，是心生灭因缘相怎么来的？现在的说明呢，则相当于能是摩诃眼自体相应故的实字。体相用三大不在真入门中说明，而在此处独在生灭门中说明，是因为真入门乃绝对的说明故，只言体，不言相和用。生灭门是相对的说明故，详细的说明体相用三大。起心论啊，记住这个总的法术：一心、二门、三大、四性、五行。一心是哪一心？对吧？二门、三大、四性、五行，还没学呢吧？分别发起导向，就是五行那五种修行，实际上就是菩萨的六度法啊。五行因为把禅定和智慧放在止观啊，放在一个，所以叫五行。这个学习佛教这个体相用这个概念，确确实实有时候会把大家给绕进去，对吧？啊，总是有时候说体，有时说相，有时说用。那好比说，所有的杯子的用一样吗？我把你们绕糊涂啊，看呵呵，开始要绕了。呵呵，好，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啊，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么他们都来自哪里？所以可以说都来自物质，108种元素，对不对？那么这个因为在根据它的用处，对不对？我们要喝水，根据它的用，所以怎么样造成这个形状和器皿。那因为是这个形状了，它的像是不是成为杯子的像，对不对？那这个呢，它的用是要干嘛？像传道授业解惑，记载文明，传承文明，是不是？它的用是什么呢？那它的像呢，是书，但它的体呢还是物质，对不对？那它呢
也
一样的，是吧？体还是个物质，所以在体上万事万物有没有本质的差异？
没有，没有。
那么心佛众生的体有没有本质差异？是什么？就是真如。但是在相和用上有没有差异了？
有。
怎么差异的？所以在相和用上就是有差别的，对不对？所以这一下子道理明白了吧？哎，那么这是浅层的，我再把各位再提升一点点的深层次。那么它起它的用是什么用？喝水。它起的用是计时，它起的用看书，它起的用传播。那在用回归到具体的狭隘的那个用上，只在用，它是为我所用，这个用是不是又万物平等？就是想把你提升，所以芒果一到这个时候就上不来。所有的东西是不是都有用？那这个用有没有对错是非好坏？有没有被具体行为某一物某一器的用？对吧？所以飞机船大炮都可以成为运载工具，对不对？那所有那这些用，毒药也有用，对不对？坏人有没有用？所以在那么用是不是绝对平等？我们所有的是非都在向上产生了差别，然后因为相上产生的差别，就在用上执着用的不同，所以这是从记名字相开始什么，在外境上更加的熏什么，对吧？转记转身，转记转身，然后你们有没有当幼儿园老师的请举手，有没有当初中高中优秀教师的请举手。所以最难度的人这三类人，为什么？他的已经就死在那个东西上了，你让他说这个叫黑板不能当黑板用，可以当溜冰场用，他根本不接受，对不对？所以这是很可怜的，这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就是他完全是死的了，机械的，机械的。实际上所有的用具体到单件事物的相和用是绝对差别的，但是在用的层面上绝对平等的，明白吗？嘿嘿，他还是不明白。你看他明白他就不会。所以哎呀，那个谁，那个宗敬录的作者永明延寿禅师说，你明白不明白往往跟前一站我就知道了。你嘴巴一翘我就知道了。你是明还是不明。复四，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生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即生，非后即灭，毕竟长恒。啊，说明体相用三大时，先是说体相二大，次说用大。先说体相二大中的体大，所谓体大表示什么？是在一切凡夫生闻缘觉菩萨诸佛都绝对的平等无差别。从空间上说，开悟了的佛也没增加，迷惑的众生也没减少，所以禅宗说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不增不减的是什么？真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诸法空相。那这个诸法是讲的真如吗？
不是。
那是讲的什么？那也就是一切的相都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能进入这个吗？真的吗？能进入了，那你当地狱当畜生当鬼又怕什么呢？
不怕。
所以先记得，你要在体上说能说一切的杯子器皿都是土，但是在一切的诸法怎么样不生 不灭，不来不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在这个上才叫华严境界，叫世事无碍法界。进入不到这个境界，那也就是楞严经所说，若能转悟，即同如来。你的修正功夫还没到啊，所以有问题啊，可不能蛮含笼统的就过去，稀里糊涂就过去啊。又从时间上来说，非生于前际的过去，也不是灭于后际的未来，毕竟长恒不变，也就是时间的过去、现在、未来，空间的上下左右、东西南北，衡量得住吗？它是超越什么呢？这个体大是不是超越时空的？那体大超越时空，是不是放之四海有皆准的？
是，
是吧？哎，所以它才是放之四海有皆准的体大。从本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啊。这个要连上说，就是说从本以来真如自体，其自性满足一切功德，是不是就好理解了啊？所谓自体有大智慧光明义故，有没有大光明啊？大智慧，所以地藏经有一时什么怎么着，佛陀要说法了，而是就是说大光明云、大智慧云、大云雷云、大什么是吧，一大堆，都是那个都是光明的、智慧的，遍照法界一股，遍照，这个遍照是指用光明来照，还是以知觉之力去遍照？
知觉之力。
那么日光遍照菩萨也，那么月光遍照菩萨也，是吧？啥意思？啊，所以也就是无论是白天和黑夜，你都有智慧之力，遍在那一个地方，就是日光遍照。月光遍照菩萨，真实实之一故，你能够如实的知道这个字体的什么，它的那个本来的东西啊，自性清净一故，真实实之一故啊，常乐我净一故，常乐我净有了吧？这个字体本身就具备涅槃四德，清凉不败不变自在一故。清凉就跟什么对应的？
热闹。
热闹呢就是烦恼啊。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不离不断，不异不思议佛法，叫这么读。具足如是过于恒沙佛法，具足如是不离不断佛法，具足如是不异佛法，具足如是不思议佛法啊，这么读就顺口了。它很简洁，乃至满足无有所少亦故，满足无有所少，也就在真如的这个字体中有欠缺吗？没有什么欠缺啊。所以修行佛法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就建立一个无言说中但有个言说，就是建立个无所依的快乐。无所依，依赖的依，你依赖于什么？这个被依赖的都是无常的，对不对？生灭的、代谢的、不确定的，那你只有建立起个无所依的，才是恒常的、清凉的、不变的、自在的。笑什么笑？
真
啊。你是真傻还是二百五的傻？啊，所以名为如来藏，一名如来法身啊。我们再把它说明，相大是先陈述真如的德相。所谓相大者，真如自性中本来具圆满具足无限的功德，因为真如的自体中，一有破灭无明的迷暗的大智慧光明之意。第二，有光明遍照法界之意；三，有真实的实知诸法之意；四，有脱离感染的自性清净心之意；五，有常，三是不变；有乐啊，就是无苦的；有我是自在的；有净是无烦恼的四德具备之意；有清凉无热闹的不变啊，无生灭的自在无业的寂福之意；
如此便有超过恒河沙数的无量功德不离真如之体，从无始以来相续不断，此功德与真如同体一位，毫无差异，此实为不可思议的佛陀所证的功德法，具足如此无量边的一切功德，无所缺少，故在因位名之为如来业藏，在果位名之为如来法身。啊，所以佛经上说，佛陀的这个眉间白毫相光，这个一个白毫就可以养活咱们三千大千世界一切众生，信吗？各位，信吗？干嘛不敢疑呢？可以疑啊，没关系。为什么呢？他怎么就行呢？把这白个毛，然后白毫嘛，就是这里眉间拔一根白毫，头发是粗的，对吧？毫毛嘛，毫毛是细的，白毫就可以养活三千大千世界，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养活一切众生。为什么？因为法身无量，对不对？它无量当然可以了，所以从道理上是成立的啊。那马上说了，问曰：上以上所说真如七体平等离一切相，云何既然是真如平等离一切相，怎么云何复说体有如是种种功德啊？离一切相，那么这功德是有相的还是无相的？功德是有相的，对不对？能被计量的。所以那么就有疑问了，答曰：虽实有此功诸功德意，而无差别之相，等同一位，唯一真如。所以所说功德既非功德，是名功德，此亦云何已无分别，离分别相，是故无二啊。说真如有无量功德，则违反真如离相的这个主张，因此设问答以解释之。问的是说，前面说离言真如时，言真如之体绝对平等，离一切差别相，那为何现在又说真如之体有大智慧光明等无量差别？回答的是，真如中虽实有大智慧光明等无量差别的功德，但是实际上没有差别之相，与差别同时是无差别，只有完全等同一位唯一绝对的真如。什么是差别？福德的相，对不对？那什么是无差别？唯一绝对的真如。所以这种差别有碍于这个无差别吗？在清净的太空中升起的乌云、白云、滚云、闪电云，这些云有差别吗？看起来是名字不同，相用不同，但都是在虚空中升起的，是不是回归于虚空还是无差别的？所以差别不爱平等，平等不爱差别，这个意思是吧？因为真如原来无分别，脱离无等凡夫妄想分别之相故也。是故差别即无差别，有相即是无相，现象即是实在，没有两样啊。复以何意得说差别？以业识生灭相是。此云何事？以一切法本来为心，实无余念，而有妄心不觉起念，见诸境界，故说无明。心性不起，即是大智慧光明异故。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玩过那个篮球吗？啊，玩过篮球吗？玩过是吧？那么再拿另外一个篮球，让两个每个球上都搁一个镜子，就像扫描仪一样的，两个都同时动，那他们两个完全把对方完全给照见扫描到的这个几率时间要多长啊？要多长？你们就是没玩过。因为篮球的度是多少度？这个圆的360度，是不是？只要两个都在转，那总有死角，对不对？相反，一个随便转，一个根本就不动，是不是很快就把另一个全扫描到了？所以这句话啊， 这句话，若心起见则有不见之相，你认为我要分别了，恰恰你有盲点了，是这个意思吗？哎呀，明白了，蒙哥，这句话好像明白了。心性离见啊，心性离见即是遍照法界义故，心性离见，你要见，想要见是什么？想要见不就是啥了呀？无名，无名启动了嘛，对不对？所以心性离见即是遍照法界义故。那楞严经说，见见之时，见非是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有意思吗？是不是说的用功的方法？见见之时，你认为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见解时候，这个正确的见解是不是正确的？
不是，
它已经是二元的了。所以见非是见，见犹离见，你认为我已经没有见解了，这还是个见，所以见不能及，也就是你但凡有见都达不到无见的那个境界。这话把这解释了吧？啊，但是你让微博140个字让我怎么解释啊？太为难我了，所以我觉得微博说法是个高难度的挑战。对吧？啊，长微博没意思，我觉得这个是个挑战。一开始我排斥，这不能表达我的真实意思，怎么要拽拽文是吧，写写文章也得长一点啊，欧牙招闸啊的是吧，才啊一波三折才是做文章唱戏啊，有起因，有经过，有高潮，有低潮啊，然后有结尾。反正这个微博是符合禅师教事，孤零零名利利啊，没有多余的，你理解就理解，不理解算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符合禅，所以我玩的挺开心的，目前不知道还能玩多久啊，希望能让我多一个玩的乐趣，持久一点啊。若心有动非真实之啊，若心有动是什么动？无名妄动嘛，就不是真的实知，而是什么业转现，对吧？智相、执取相、相续相、记名字相、业绩相、业绩苦相，对吧？无有自性，不常不乐不我不净，热闹衰变就不自在啊。那么乃至具有过恒河沙等妄染之意，因为有这样的种种的不自在、热闹衰变、不乐不我、非我非净、无有自性，那因跟他对应，对此一故，心性如果无动呢？既然他都能够有妄动，有如此的功德，对不对？那他要不动，是不是就有过恒沙等主净功德相？对吧？这个道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佛说一切法为除一切心，我无一切法则无一切心，所以84000法是真有是幻有？
幻有
啊，哪有真有84000呀？所以很多人就死在这个84000了，那佛要真说84000因为是笨佛。所以佛所说法无一字可说才是真经，所以西游记很好玩啊，啊，给了无字真经，这个师徒四个笨蛋到了河边，哎呀，一亮都没字儿，再回去找有字，哎呀，是吧？现在再看，明白了吧？这个最后那一难是不是冤？
冤。
再用用不着81难，非得搞一个80难。第80难取完了就回大唐，给唐太宗夸大白纸，多好啊！结果非得弄点那个，哎呦，你看辛辛苦苦的，因为你有东西就被抓住，对不对？能被时间空间给锁住就不行，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做西游记的人一定是对佛法深刻深刻体验的人。哎呀，他歪曲的唐僧也歪曲的很到位。你说好像笨的，你连好坏不分，咱明明咱们看客一眼就看出那个白骨精是吧，是妖精变的了，然后他还分不出来 哎呀，并且呢，就尤其他最搞笑的是，总共孙悟空这一路打死的七个蜘蛛是吧？蜘蛛精盘丝洞的七个是给打死了哈，还有呢，有几个被打死的？白骨精。咱打白骨精是一个，你说好的哈、啊，老婆婆、老爸爸，这个白骨精是他一个人变的，不是三个，对吧？他一个变了仨，你看红孩儿没打了，对吧？然后那个耗子陷空山无底洞的耗子精收走了，哎，上面有关系，青牛、白狮、大象，啊、嗯，公鸡，啊、嗯，蝎子。所以好像美国耶鲁大学一个汉学家，他就研究西游记，汉学家研究西游，他就特搞笑，他说我研究西游记发现很好，一个猴啊，就一个和尚孤身冒险带了一个宠物猴，又收了一个宠物猪啊，跟了一个笨蛋的条幅，一路走就是打打杀杀啊，你看吃的果子，总共吃的饭，化的斋饭不提，几颗人参果，总共是六颗，对不对？吃了果子，他都给算计出来，所以很搞笑。我觉得《西游记》好好看，对于修道特别有帮助。尤其我刚出家那会儿，有时也会烦恼，对，看不到佛教的前途，也看不到修行的前途，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对佛教有疑，对师父有疑，对道场有疑，啊，对自己有疑，所以那个时候咋办呢？我就跑到赵县新华书店买了《反杜林论》《资本论》，买了《西游记》，就这几本书，烦恼的时候就看。但是发现看《西游记》是最多的，看那些不行，看那个马列主义那个还是不行，他不让人放松，哎，只有看什么，看《西游记》很开心，随便看，不要按章节，随便翻几页，哎，看个四五回，很开心。这猴子很好玩，一会儿刁钻古怪，一会儿古怪刁钻，一会儿者行孙，一会儿孙行者，一会儿孙者行啊，全都出来了。所以那些细节很好，可惜我背不下来。我的小爷爷84岁去世，就是我爷爷的亲弟弟，到了74、75岁的时候，像《西游记》他都背的，我随便拿一章节，他就哐哐哐就背下来。那但是据说他还不如我爷爷，比我爷爷还笨，对呀、啊，所以他就是那个记忆力特别好，《西游记》很好玩。所以若心有起，更见前法可念者，则有所少，是不是啊、嗯、就好比这个太虚空中啊，一个混沌中夸立了一个点儿，就是什么，那不就是阴阳吗？是不是叫二阳啊，就出来了吗？所以呢，这个黑点再一大，是不是就分成了东半球和西半球，分成了男，分成了女，分出了好与坏，是不是这个力量就减半了啊？本来这就是生命的全部，对吧？现在这边是好人，这边是坏人，所以那么好人和坏人就打仗，所以地球上就杀来杀去，是吧？所以地球本来是很开心的一个星球，现在呢变得很不开心啊。若心起有起，更见前法可念的，则有所少。如是净法无量功德，即是一心，更无所念，是故满足，名为法身如来之藏。这个道理明白了吧？所以一下子你无念就是全体，所以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啊。复次，真如用者，所谓诸佛如来本在因地发大慈悲，修诸波罗蜜，摄化众生，立大誓愿，尽欲度脱等众生界，亦不限劫数，尽于未来，以取一切众生如己身故，而亦不取众生相。此以此何意？为如是之一切众生及己身真如平等无别异故，
已有如是大方便智，除灭无明，见本法身，自然而有不思议业种种之欲，即欲真如等遍一切处，又亦无有用相可得，何以故？为诸佛如来为是法身智相之身，第一义谛无有是谛境界，离于师座，但随众生见闻得意，故说为用。好理解吗？好理解吗？完了，看来还得解释。啊，所应大是从真如显现，乃产生什么报身和化身，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的利用。那为什么没说恶因果？啊，因为是佛的什么？佛菩萨的什么呀？是妙用、幻用和智用的，所以它不是我们流浪的、流转门的众生的恶用，所以只有善的因果。但是善的因果又包括了什么？世间和出世间，所以人天成就是世间的善因善果。那声闻成、缘觉成和菩萨成就是出世间的善因善果啊，这已在利益分中陈述过了。现在说明用大，提出报身和化身的化他的妙用，这个用专门只是接引群机度化众生说的，所以并不勉强详细说产生世间出世间的善因果的利用，先总说用大，就佛陀的自利和利他而陈述用大之相。所谓真如的用大，是说诸佛如来在因地时都发了大的慈悲心，修了诸波罗蜜行。诸波罗蜜有六波罗蜜，也有十波罗蜜。考一下大家，六波罗蜜是啥？十波罗蜜，愿力智方便啊，愿波罗蜜，力量的力，智慧的智，方便。你看到第十波罗蜜，方便波罗蜜很关键吧？所以六祖说，若令他无疑，自须有方便。哦，你要想让人家明白，你得有特别特别的方便才行。所以一招制敌，啪一下子，那一指一指，人家就定住了，啊，走不了了。金箍棒一划，说唐僧就不被妖怪给抓走了。所以修诸波罗蜜行啊，可不是拜拜就行了，是这个先都是要行利摄化众生的大誓愿。摄化众生，所以不是度化众生，因为度有文度有武度啊，度有文度有武度，文度就是全是慈眉善目的，那什么是武度？哪呀，直接把它干掉，直接把它杀了，这叫武度。杀了怎么着？把它吃了，然后怎么样？跟着一起修行，这样的是武度恶度。所以但是到了佛这个层面是什么？立的是摄化摄。所以你给我们看功夫，周星驰拍的那功夫，最后如来神掌，想学吗？我来教你，记得这个镜头吧？他有没有把他干掉？没有把他灭，这就是摄，摄化众生，不是把他想，先降服再摄化啊。所以一字之差，结大度还是有对立的，摄呢就没有，唯有慈悲。那你就想想到什么程度才能有这样，为佛才能做到，也就是所以我做那个清净行提倡里我自己写的什么，在这个世界上我没有敌人，智者是没有敌人啊，一切都是一体的。在恒的方面啊，欲进行同等的度脱一切众生，又在数的方面，空间数的方面，时间，哎呀，尽未来际，不限结束，而对一切众生就像自己一样，但亦不取那人此人的众生差别相，不分别张三李四王五周二麻子啊，何以像自身一样思念一切众生而又不取众生之相呢？
因为一切众生和自己乃是什么？真如平等，无有别异故也。明白吗？所以不是同体大悲了，是在佛看来一切众生就是佛，在众生看来一切佛是什么？所以佛看一切众生都是众生，所以苏东坡看佛印就是屎，对吧？那佛印看苏东坡呢就是佛啊。所以这个境界立判啊，此实为同体的大悲。由于有此因位上的修行累积诸波罗蜜的缘故，所以能除灭无明烦恼，而正见本有的法身，证明见到正见啊，如此成就因位的自立而达到果位，那么自立圆满了，自然同时发生种种不可思议的业用，这种不思议的业用就成为利他。所以佛陀翻译成汉语有三个意思，叫自立、利他、觉行圆满。所以自立已经达到佛果，利他达到了无尽的妙用，觉行圆满才叫佛陀。所以觉是智，行是什么？所以觉行圆满，所以绝对不是说在这空心静坐无所事事就是的啊。所以托钵游方都是摄化众生的一个方便啊，而此业用是等于真如之体的用，故以真如一样的遍满于一切处。但是虽然遍满于一切处，但并非具有可认为佛陀的化用的用相，这个有意思吧？所以用则行，舍则藏，不值不值。那咱还整天见寺雕像干嘛？见众生，因为人需要傀儡，需要神灵来干嘛？是麻醉神灵还是麻醉自己？是人需要麻醉啊，用文明来麻醉自己，叫做文化。那用什么呢？用衣服来麻醉自己，叫什么？叫羞耻，对不对？因为知识的羞耻，本来人天衣嘛，生下来那是最好的衣服，结果因为羞耻才要穿衣服，对不对？那因为人精神需要麻醉，才需要神力。所以到底是神是人造，人造神还是神造人？绝对是人的愚昧造了神。所以看这几天，我相信十年内湖南韶山一定是一个大神的发源地。你看现在那个欧洲那个地方卖毛主席像的真多呀，各式各样的。因为在巴黎也有卖毛主席这个像的，红军这个文革的一些产品，但它都是左派，就巴黎这个法国的这个共产主义思潮，这个它一直是倾向于左派，它是玩儿，是那种比较，它既有毛泽东的，也有那种那个叫格什么格瓦拉是吧？啊，也有那个卡斯特罗，那也有金老三、金老二、金老大的，所以他都有。但是在咱们韶山呢，彻底的把毛伟人当成了一个神了，这个供猪头的、供鸡的啊，咱们天天的很厉害啊。然则何以佛具三身呢？答曰：佛的报身和化身是用众生的机感而显现的。如果没有机感，则佛只是法身、智相之身，啊，即理智不二的真如法身。在第一义的真如之上，没有第二义世地上的差别境界，完全脱离了施舍造作，也叫做无功用法，叫无功用法啊。故真如法身虽湛然寂静，但是寂中常有照的作用，故能应众生之机感而使之见闻，给予利益。因此说这是用大，此即是报身和化身的化用。所以法身无暇是吧？法身无相，法眼什么呢？法眼无暇。那法身的无相从哪里见呢？无处不见，是吧？所以有个小和尚撒尿冲着佛像就撒，老和尚就骂他：你怎么能冲着佛像撒尿呢？ 小和尚说，这个法身无处不在，你让我找一个无佛的地方让我撒，这老和尚没办法了。所以那哪里都是法身，佛的法身遍一切处。所以你们拜忏，佛身充满于法界，什么？佛身充满于法界，怎么着呢？第二句，随缘复感迷不周，而恒处此菩提座。所以你们每天拜第二卷的时候，那个起腔就是这四句话，美不美？佛身充满于法界。第二句啥了？第三句和第四句我刚说了啊，随缘复感，随众生的缘，复根基的感应，而但是恒常处此菩提座没动啊，这就是它的厉害。此用有两种，云何为二？一者以分别事实，凡夫二乘心所见者，是名为应身。为什么他们凡夫和二乘见的是应身呢？因为不知转时现故，不知业时转时和现时，是不知转时和现时啊，就这个境界。那也就是他断了什么执？断了我执，没有断细的法执，所以以为什么见从外来取色分歧，不能尽知故。分歧就是整全部和部分的意思啊，全部和部分，也就是他的看到这个佛像这个化身怎么样，所以有漏裂的，有圆满的。所谓三十二大丈夫像，八种随行好，都是因为自己在转时和现实这个什么分不清，以为这个佛的化身从他方来，不知道是内心身啊。二者以业识啊，业识是不是就高了？断了我五执，断了粗的法执，但是为菩萨从初发意乃至菩萨究竟地，也就从初地到等觉妙心的菩萨究竟地，心所见者名为报身啊。这个报身是什么样的呢？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想去吧，怎么好啊？就那么好。所以佛的相好有多好？哎，就那么好，无量好啊。那这个一相好有多相好光明以自言嘛，对吧？相好光明到底是什么呢？啊，你就去想象就行啊。所以身有无量色，色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啊。所住一果，亦有无量种种庄严所住。所以极乐世界要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凡圣同居土，那叫什么？所住的一果，从果因果的果位上来说，亦有无量种种庄严。所以七重兰笋、七重宝树、水鸟林榭都是很美很美的啊。随所视现，即无有边，不可穷尽，离分歧相啊，就是没有，你不能去裁割它啊，不可穷尽，无见顶，找不到边儿啊。随其所应，常能住持啊，也就是法身菩萨要看到佛的报身，是不是这样？就是这样，常能住持，不悔不失啊，总在那儿。如是功德皆因诸波罗蜜等无漏行熏及不思议熏之所成就，具足无量乐相，故说为报身。那我们的也是报身，是什么身？是有漏的业报之身。那佛的呢？是无漏的报身。所以法身毗卢遮那佛，报身卢舍那佛，化身释迦牟尼佛。经常我们来这样来唱三声，这么来。什么时候咱们能够修成这种无量的乐受的报身，是不是就好了啊？有没有那天？什么时候？ No， 当下就是。所以又想到，又把自己给绕了，无量无有边际，不能分歧，无有边际就 时间空间是个概念，你不能被时间空间给所限。当下一念心即圆满具足，那就是报身。所以让你们宝刃看黄渤西运的晚灵录，开卵石化，四生哪里来，酒友从哪里生，一定从心念上用功才是。如果按金刚经说，所有众生之类，若卵生，若胎生，若石生，若化生，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我皆令若无因涅槃而灭度之，那么这是具体的说众生的酒友十类嘛，十类众生。但是实际上真正在修行上啊，一念无明是什么身？是胎生，是卵生，是湿生，还是化生？
化身。
一念无明妄动是胎生吧，夸把真如给裹住了是不是胎生吧？然后要在这儿像那个老母鸡扶小鸡一样的守着它，那是什么？卵生吧，对吧？然后出来了啊，已经对人家发脾气要愤怒了，是不是化身？胎卵石化，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那么你经常要用你的心识之力去滋润它，越想越怎么样？越深，对吧？越想越细，越想越久，越想越有力量，是不是就是那个湿啊，湿生？然后最后出来已经行之于身口二业了，就是化身。这种解释教理上没有，只有禅宗才有。那只有你真的用功夫，在心地上用功，才能明白他在说什么。否则你只是看看语录，什么用都没有，你看不懂，对吧？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这读这个禅宗的语录读不懂？他没有用功过。嗯，所以他到底是在玩文字的花活，就玩的漂亮的都不容易了。在这个层面，对不对？他已经不是能造作出来的啊，打造一个天宫这个容易，那个设想一个地狱这个都容易。凡是直向的，在向上去用的都容易造，但在理上的很难，理上的不容易啊。又，凡夫为凡夫所见者啊，是其粗色啊，随六道各见不同，种种异类，非受乐相，故说为应身。凡夫六道是不是各见不同啊？那蚂蚁见的大佛是什么样？肯定是庞然大物也，以为神，碧林间窥之，是吧？印然莫相知。哦，就那样啊，非受乐相。所以凡夫看佛也生病，对不对？也衰老，走路也累，对不对？因为以我们漏劣的认知来，以小人之心夺佛之这个化现。复四，初发一菩萨等所见者，以深信真如法故啊。因为尽管是登地的初发一的菩萨，但是他深信真如法故，少分而见，很关键。深信有没有作用？信根产生力，少分而见。所以一定要见，就不会再疑。你要是只是信，过不了多久又疑了啊！所以要少分而见，知彼色现庄严等事无来无去，离于分歧。分歧，你看，就拿刀来裁割，拿度量衡称量，拿尺子量啊，拿秤称的意思。唯一心现，不离真如，所以菩萨还是厉害的哈。然此菩萨犹自分别，为什么？以未入法身位故啊。如果再进一步，若得静心，所见微妙，其用就转胜，乃至菩萨地尽，见之究竟。见之究竟是什么？若离业相，则无若离业时，则无转向和现象，是不是？以诸佛法身，无有彼此色相迭相见故啊。所以以为这个佛是长得这样，那个佛长得是那样，是对还是错？错的啊。所以那么真正到了这个究竟的菩萨地，佛的报身化身，你说是差异吗？看一个石块是不是也是佛的法身报身化身？ 看一个大便是不是也是佛的法身、报身和化身？所以二祖慧可说，四大原无我，五蕴本来空，江头旧白刃，牛若掌春风，潇洒吧。啊，咱们修行人能做到像二祖这样的潇洒走一回，那可啊，在生死就拘不得了，束缚不得，拘不得。问曰：若诸佛法身离于色相者，云何能现色相？啊，答曰：即此法身是色体故，能现一色。所谓从本以来，色心不二，以色性即智故，色体无形，说明智身。以智性即色故，说明法身变一切数，所现之色无有分歧，随心能视十方世界，无量菩萨、无量报身、无量庄严，各个差别，皆无分歧而不相仿，此非心识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用意故。好理解吗？有点明白，有点糊涂，是吧？色心不二啊，你看，如果说若佛的法身离于色相，法身无相，法眼无暇，对不对？他是没有色相的，云何能念色相？须菩提，可以三十二相观如来否？佛也，若以三相观如来，转轮圣王即是如来，对吧？所以法身是没有色相的。那么既然法身是无色相的，云何还能现色相呢？答曰：即此法身是一切的报身或化身所依赖的什么本体，体相用的三大嘛，是它的本体。这个报身和化身必须依赖这个法身之体才能够有，所以能现一色，对不对？这个道理明白了吧？啊，所谓从本以来，那么报身和化身跟法身是二的还是不二的？十二不，离开这个法身能有报化二身吗？啊，那报化二身能够离开这个法身本体吗？不能啊。所以色性即是智故啊，以色性，也就是报身和化身它的本体本性是什么？即是法身，即是圆满的智慧，即是业转现还没有发生作用的时候的什么真如，所以色体无形啊，也就是外这个报身和化身所依赖的这个法身的体，真如有形象吗？没形，所以说明智身啊，三身四智体中圆，成所作智、妙观察智、大圆净智，还什么平等性智，所以三身四智，那强叫做的法身叫做智身啊，以智性即色故，绕不绕啊？看出他们的中间的因果关系了吗？以智性即色故，说明法身变一切处。那这个智身要用的时候怎么用？通过色法表达出来，对不对？通过报身和化身显现出来，所以法身即是智性，对不对？法身即等于智性，变一切处。那既然它法身变一切处，是报化二身，它这个色法显现在一切处，对吧？就是这样，所现之色，那么它也没有办法来裁量、嫉妒、揣捕，随心能视十方世界啊，无量的菩萨、无量的报身、无量的庄严都可以显现啊。从智到身，从身到相，那无量的报身是相，那无量的庄严是什么？就是物质了，对不对？就是外境了。既然染法都能够六根对六尘产生种种的色法的幻用，那何况净法的呢？对不对？是不是一样的道理？拿一面镜子，拿一面镜子，镜子里边的镜子里显现的诸相是净法是染法？
染法。
镜子里照出的大便 是有臭味没臭味的。但是真实的那个被照的那个粪便是有味儿的还是没味儿的，是吧？所以镜子里的那个法是不是净法啊？那么这个呢，实在的被照的这个呢，是不是染法？所以染净是同源的吧，是同体的吧，但是相用是不是不同了？就是不同了。哎呀，就在这一点点上透不过去。所以净土宗的学人怎么说呢，要想渡他们太难太难，真的难。为什么？他把这个娑婆世界就是打遍，是吧？他怎就是要厌舍离，那极乐世界呢，就是实际还是大便，对吧？但是他就认为那个大便是香的。我这一说，那这些念佛的人又得把我灭了。对吧？娑婆世界是大便，然后极乐世界也是大便。所以各个差别皆无分歧，就是所有的差别都没有差别而不相仿，厉害吧？这屋里边有十万盏灯，这十万盏灯互相必须说，只有我开你们都灭吗？有没有说？没有，都可以同时照出来，对不对？那这里有十万种声音乃至无量的声音都可以来，是不是同时的？那也就是说染法是不是也如此啊？所以众生不可思议，众生业力不可思议，染法一样如此。你就想想这里放了这个所有的都是那个咱们这个医院用的那个红外线，是吧？假如咱们设想一下，所有都是魔王或者杀人的利器搁在这里边，是不是都是染法？是不是也是无量的？哎呀，这样一想，那染法的止境在哪里啊？它什么时能停下来啊？转时成境啊，转时成智的时候，所以染法变成净法了。所以一念转啊，要这样去。所以行愿品说：众生戒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愿亡，无有穷尽；而众生业，众生业，众生烦恼，无有尽故，我此愿亡，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厉害不厉害？所以菩萨修十波罗蜜多难呀，很不容易的啊。所以此非心识分别能知，以真如自在，这是真如自在的用，才能够如此。哎呀，这个忙来忙去还讲到这儿，真生不二。以上已在解说中啊，说毕真如门和生灭门，其说明乃从真如起生灭，但有二义。现在依照摄生灭之相而归入真如之体的次第，只是真如门和生灭门不二之义啊。那我马上问，为什么生这个叫真生不二？为什么？看着啊，复次显示从生灭门进入真入门，所谓推求五音色之欲心六尘境界，毕竟无念，以心无形象，十方求之，终不可得。如人迷故，为东为西，方时不转；众生一耳无名迷故，为心为念，心识不动。若能观察之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简单不简单啊？所以显示从生灭门进入真如门啊，也就是随时的生灭，随时在哪可以转身即可以回真如，对不对啊？所谓推求五音，五音是哪五音啊？五音也叫五蕴啊，也有时叫什么，就是遮蔽的意思啊。五音推求五音，那么色之欲心 啊，六尘境界毕竟是什么？毕竟无念是哪里升起来的？在生灭因缘的体相中来说，是业转现的哪个？无非是自心分别自心的虚妄境界，而认自心的虚妄境界为心外实有的实有境界，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毕竟无念啊，以心无形象，那心呢找不到形象，十方求之，上下左右几个方了？四方了。东西南北几维？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几维？加八了吧，是吧？东南西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是有八方，加上上方和下方十方，这是空间，终不可得。楞严经七处真心八幻遍见，心在内在外在中间，在根尘十合处，在用处，在了处，在见处，都不是，是不是？所以十方推求密心了不可得，好像如人迷故，把东为东为西啊，冲着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说为西，但实际上这个方向有没有变过？是因为迷才认东为西，假如你不迷了呢，东西宛然，从来不动，对不对？所以众生一耳无明迷故，所以因为无明为故，就为心为念啊。所以心念心念，心实在是没有动过，是哪动了？念动了。若能观察知心无念，即得随顺入真如门故。所以生灭即是真如，真如即是生灭，真如无变迁，妄念无生灭。所以拜忏里的时候也有这些词儿，你们听过吗？在慈悲三昧水忏里面都是言瑜伽言课里，真如什么？刚才我说的那两句啥来？快说。妄念无生灭，真如不变迁啊，多好玩啊，这些境界多美啊。所以我去拜那些忏的时候，有时候我读那些文字都是了不起，这些大师啊，这些祖师，他也是知道把佛经里的最精华的东西拿来给炒作在一起，做了一盘很好的菜，所以才这么吸引人啊，要不然一定不行。所以你看梁皇宝忏是梁武帝始作俑者，他年纪的，那这个瑜伽眼口莲池大师做的，哦，所以这个慈悲三昧水忏悟达国师做，悟达国师14岁就说法，所以他能做国师，那是他的文这个都了不得，所以他这些人都了不得啊，嗯。但是同时也是罪过无量，为什么？是大量的这个佛法的真意不去深究，烂开方便之门，烂开了方便之门，所以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这个下流不是那个这个男女的那个下流之下流，而是说就是叫实在是不入流，不入流的下流啊，这很可怕啊。哎呀，好。接下来我觉得很快是吧，都一直斜直，我们还要留一点点时间咱们来研讨，大家围坐一圈搞点吃吃喝喝的，来座谈会，来聊聊这个起心论啊，聊起心论怎么能够把这个讲完了之后怎么能把它持续用功用上去才是，否则的话七天也好，听完之后当时听的时候很欢喜啊，什么所有外境界都是我内心分别出来的，就是分别我内心，一出门人家把你的鞋给弄脏吐口痰，跟你的师兄就打起来了这没有用啊，对不对？所以怎么才把这个闻思而来的智慧变成修所得慧，就是从所知变成所行，从灭所知障到断灭烦恼障啊，转习气，这个是才是
真正。所以我们这个读书会，既有，也得有这个咱们这个听完经的这些，不能把大家听完了就不负责任的把你们散之江湖，然后就去祸害众生去。并且我们要特别在意一点，绝对不能够生起骄慢啊。这个现在有很多的所谓大师，师徒互捧啊，徒弟捧师傅，哦，大师你已经是登地的了，起码三地以上菩萨，所以你给我个印章，我一佩戴我就可以发这个极乐世界通行证了。然后大概徒弟这个恭维师傅，师傅这个夸奖徒弟啊，我给你印证你修为已经不错了，已经得了这个果那果了，然后这个师徒互相麻醉，然后给人家是非常的光怪陆离的现象，色彩斑斓的现象，所以很可悲也可叹啊！所以这样的大师太多了，我们能不能回归到本来的面目上，做人的层面上，你是个真实的人，你是个真实的具烦恼的修行的人，所以你的烦恼发生正常还是不正常？很正常。所以起心动念，那么有了恶念，正常不正常？所以那么要如实的接受还是沮丧的排斥？如实的接受同修有问题，接受这个佛教团体有问题，接受自己有问题，是不是智慧？
是。
所以六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不是还得忍？哎呀，所以修行要回到自身中来，所以要把修行回到人间来，所以佛在人间成佛，在人中说法，所以教托的对象是人，别只谈什么广度众生，空喊口号没有用的，你去放了10万个王八蛋，不如放飞心中的一个妄念，对不对？哎，你拿了那么多的钱去做了那么多的这个巴西龟，把海龟放在露水这个淡水里，把淡水的这个旱龟都放在海水里头，这是不是放生呢还是放死呢？这不简直直接是谋财害命啊。这边是跟说我这有放生功德，大家捐了很多的钱，我去买了这个海龟放在淡水里，这不是这边聚财吗？这边就害命吗？是不是？所以直下而求害死了佛法，一定在佛法的深意上来了解。那么对这些人怎么办呢？所以真的得凉拌，你没有办法，你解决不了。我们6月份北京佛教协会开会，通州区2家工厂3个居民小区联合给郭金龙市场写了投诉信。为什么？这些喇嘛活佛组织的放生每天如此大量的那个蛇放在那里，没办法生活，老百姓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像那个这个捕蛇高手，这捕蛇者说那样具备那个功夫，见了蛇就害怕嘛。正常的生活，尤其多数都是老人带小孩，所以给那个郭市长拍桌子，在市长办公会上拍桌子，然后找到宗教局长、统战部长来谈。宗教局长喊冤，为什么？所有来组织放生的都不是我们佛协的所属的寺庙和僧团发生的，都是这些大师活佛们来的，而这些大师活佛都是，他来了就走，他住在五星级宾馆里边，住在那个大护法的那个别墅里边、家里边、精舍里边，所以宗教管理部门没办法管理他，所以我们都在探讨这个内部的探讨。这个宗教管理把我们这些听命的和尚、听话的和尚、寺庙都管得死死的，什么事儿都不做啊。那么那些个做的不如法的那些呢，都什么都做，但是宗教又职能部门又无权去管理人家，因为他的僧切证也好，他的那个什么都不在这儿，他是一个过路的，对吧？所以这是这些问题，因此我们要避免的就是狂妄自大。放飞心中的众生，所以必须要放。但是外边的众生，
佛教讲的救他急难，救他急难。像前两天重庆这个拦狗，对不对？去年在那个京沈高速上拦这狗，那这种尽管是已经违背了违反了交通法，人家也有这个显族人，就是他有这个屠宰狗的这个运输证，什么都齐的，但是你想救，这是急难，这个是可以商量的。所以于法人家不违法，于情呢，人家是这个咱们这个修行人这个杀生害命的感情给伤害了，宗教感情啊，但是人家是合法的，对不对？合理的合法，但是不合情的，所以这个救他急难可以。那么正有那小月月是吧，怎么没人去救小月月呢？所以这根本原因就在于避重就轻。恰恰相反，你怎么知道那十八个人就没有佛教徒啊？他今天不是佛教徒，说明天就是佛教徒呢，对不对？这不就跟狼人吃小羊一样吗？我要吃你的时候，你怎么着都是有罪过的啊。所以这个最基本的就最关键的，因为我经常问大家，把这个所有的经给一个死去的死尸念，能把它念活是不太可能，是吧？那诈尸了，就把它能念到极乐世界，弄到天堂去，有可能吗？啊，那完后给这一堆这个乌龟王八啊，鱼放的最多的蛇什么鸟，给它念经开光什么的，完后让他能听明白真如即一心，一心即生灭，生灭即还灭，生灭还灭即真如。能给他讲念一遍他就能记住了吗？他能理解吗？哦，所以避重就轻而贪求功德，所以根本原因是烦恼，根本原因是烦恼，自己的内心不敢去面对，内心的烦恼不敢去面对，反而去转移，就是把烦恼转移到以为我放生吃素有多少功德了。所以舍本而逐末，妇人之仁也，就是如此啊。结束。
快乐安详得以解脱，愿一切众生。